好，我们今天再一次有请到周伟天牧师来为我们来传讲神的话。他所今天带来的题目是做个会赚钱用钱的神国子民。我们请周牧师。
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一同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哎，在我们这个过年期间，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的祝贺，对不对？恭喜恭喜，希望你今年快乐。那么但是呢，更长的有一句，我们平常其他人会常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那为什么今年要恭喜大家今年要发财呢？有钱好不好啊？钱重不重要啊？你想多不想不想多一点啊？哎呀呀，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说。不过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呢，我们比较少这样说了，对不对？你常这样说吗？对其他基督徒，大概比较少，怕人家说你太过庸俗，是爱财、贪爱世界，而不好。不，但是呢，这个是不能说我们觉得他庸俗哦，我们就不谈。这个跟我们钱财、跟我们的生活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对钱财上面要有知识，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看钱，怎么去赚钱，怎么去用钱。是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钱财的原则。那其中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敬钱知足，敬钱知足。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去看钱、用钱、赚钱呢？哎，我今天的答案是做个会赚钱用钱的神国子民。我们就从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角度去看钱。 OK， 好了，哎，那为什么要谈钱呢？我刚刚已讲过了，钱重要吗？ Right， 切身嘛。是，那我们是不是常常都讲钱呢？是啊，我们衣食住行要不要花钱啊？要。想要吃饭啊，看电影啊，去旅行啊，看病啊，送个礼啊，等等等等啊，都是要用钱的。那钱从哪里来啊？赚来的啊。所以你用钱花钱的话就要赚钱了，对不对？是，这个是钱钱钱钱钱的世界。那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不过我们也知道，哎，我们理性上面我们也知道钱不是万能的，对不对？都听过很多这样说了。钱你可以买一个豪宅，但是可不可以买到一个温暖的家庭啊？钱不一定可以买得到的啊，对不对？不，但是呢，在那么寒冷的天气呢，如果你没有钱给那个电费、瓦斯费，那怎么样啊？你房子暖不暖呢？也不会暖的。OK， 所以有些很有趣的一些问题 ，OK， 在我们生活上面。钱我们知道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呢，哦，万万不能的。那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对钱的看法说法有什么哲理呢？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钱很厉害啊，有钱使得鬼推磨，对不对？在我们世俗的世界里面很多是这样想法的。哎，就算在基督徒里面做了基督徒很多年的也是这样想的，很多，对不对？哎，怎么样，有钱一条龙，没钱呢就一条虫，对不对？就觉得我很有保障，我有钱我就神气一点，我比较有 power。 OK， 那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个对钱也很负面的一个看法。怎么说呢？有钱很麻烦的，有没钱当然是苦了，对不对？有钱你有100万，你有100万的 头疼的地方呢，对不对？有钱很多时候还会带来很多的不和的呢，对吧？我们也听过很多有钱人分家产的时候，哇，儿女亲戚都变成怎么样，表面本来都还和好的 OK， 但是那一谈到分家产就是四分五裂了，吵起来了。哎，那另外呢，钱有时候有些人说就像 喝海水一样，永远都不嫌不觉得够的，对不对？你就会想追逐，你就会想贪多一点多一点。就这样子贪多一点多一点呢，有时候就怎么样啊，你就给他牵着你鼻子走，就变成钱的奴隶了。 哎，而且钱又是怎么样？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有时候也会飞的钱，对不对？这是虚幻的。所以到底钱是好还是不好？有正面的看法，有反面的看法，个人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经历去看这个钱的问题。不单是我们钱也一样，并没有说，哎，我信了我就成仙了，我就不用钱了，对不对？我不用吃喝，不是的，我们还是一样离不开钱的。那既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想我们的灵命能够健康活泼，生活的有见证，哎，我们对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处理态度。那所以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跟着来要回答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应该怎么样去看钱，应该怎么样去用钱，怎么样去花钱。那我问你，圣经有没有教？圣经有没有教？圣经教的多不多？哎，根据有一些学者的统计，直接间接谈到钱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占的百分比例，猜猜多少？40%，很多啊。那直接讲到有关于钱方面的教导呢，最少有2300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其实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建立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钱财观或金钱观。是圣经是很重视有关于钱财方面的教导。那今天会怎么样去讲呢？既然有那么多的经文，那我会选了一段在这方面教导相当丰富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3节到第19节跟大家分享。我先讲的时候呢，先讲讲金钱的基本的知识，建立我们一个沟通跟讨论的一个平台， OK。 然后呢，我就会仔细地去讲这一段的经文，到底从当中里面它给我们有一些什么理财的要诀，然后从这些理财的要诀里面呢，我们去建构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财富观。然后在我们实践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疑惑难题，对不对？我尝试抽几个出来，我们常问的问题，我们去回答，落实今天的教导。OK，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我们下面的这个环节，我们要讲什么呢？有关于金钱上面基本的知识啊。问一个问题：钱是什么？你会怎么看钱？你给他一个怎么样的定义？我们会是钱，钱就是一个交易的媒介嘛，对不对？是个代表一个代表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用钱去交换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物品。那这个物品不只是物质上的，也是可能是感情上的，也是可以去交换时间的，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时间，哎，我想从 DC 搭火车到那个 New York City， 那你可以有两个选择啊，对不对？搭普通车或特快车，那就你付钱付得多的话，你就省一点时间嘛。是，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具，重要的工具，对不对？它可以用来换我们想要的东西，耶，这是工具。不，但是呢，在意义上面呢，它也是一种责任啊。怎么说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没钱不行的，对不对？我们要养自己啊，对不对？没钱你怎么独立的生活养活自己呢？同时如果你有家庭的话，你有家庭养，你有责任养活你的家庭啊，对不对？你赚钱赚不够的话，你就是没有负上你的责任啊，没有负上你做父亲或妻子或做儿女或做父母的这个责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什么含义钱？还有一种情感的在里面的。钱里面somehow包括了一种我们所谓的底气。底气怎么说？就是说我有钱，我就觉得我很实在，somehow呢，你就觉得很有自信，对不对？很有自信，同时也从这一份自信里面呢，就带来一种能力。哎，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用钱来量度一个人的成功。所以在常常每年的话 Forbes 这个 magazine 都会登出来有哪些是世界的首富，对不对？我们都很羡慕，比如说 Jeff Bezos， 这个 Amazon 的 Jeff Bezos， 比如说 Elon Musk， Warren Buffett 等等等等这些有钱的。那为什么他有钱？证明他成功，他行，对不对？不，另外除了这方面的，还有一种，它也代表另外一种情谊，对不对？当我们用钱，我们去买一张慰问卡、祝贺卡，我们送给人一束花、一个礼物的时候，哎，表达我们的对他的情谊、友谊、爱心、关心，是吗？耶、yeah, ，是啊，是啊，所以。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对不对？应该是一个我们所用的一个方法。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它又是个工具，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工具金钱的主人。不，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追逐钱的时候，当我们适时的往前去看，用金钱的角度去衡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给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本来应该是他的主人的，就会变成是怎么样？是他的仆人呢？金钱本来只是一个工具啊，结果变成是一个目的呀。好了，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以后，我们来看看圣经在金钱上面有怎么样的教导呢？哎，今天选的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6:3-19。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这位使徒神的仆人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父亲教儿子怎么处理钱财的。那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做什么的呢？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用我们今天的俗语讲，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所以如果保罗在教提摩太怎么看钱财、怎么处理钱财、怎么教导钱财的时候，他会从什么样的角度看？传道人的角度，举那个例子，对不对？来阐明一些重要的在金钱上面的处理的原则。所以呢，我们跟着来看的这个经文呢，你看到，哎，怎么好像讲到很多有关于传道人呢、啊，怎么治理教会啊，教导牧羊。这些教会人会有的这个例子呢，这是正常的，因为他的 context， 他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在金钱上面处理的道理。那所以我们从那些例子里面呢，抽出当中的这些理财的 universal 宇宙性的原则，我们来学习，然后再从当中去建构我们信徒的财富观。OK， 好，我们开始去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在哪里？3-5。我们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吧？来，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问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并那坏了心术、失丧了真理之人的正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这段经文一开始讲什么呢？会讲的一个例子，一个传道人的例子。有一些怎么样的传道人？有人利用金钱去得利。那怎么利用金钱得利啊？有些人是在传异教的，就是传错误的道理，是假师傅。从何见得他是传假的道理呢？哦，他跟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纯正的这个教义的话呢，是不一致的，同时也不合乎金钱的道理，就是他在道理里面不只是不合教义。同时可能也违背我们爱神爱人的道理，或者说根本就不谈爱神爱人的这些道理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传道人呢？哎，因为他的所事嘛，他个人是怎么样？因为他自高自以为是，其实他不学无术，一无所知。那他专门是不是他目的是要造就人家的灵命呢？抢救灵魂呢？传福音呢？哎，不是，他只是专门找那种争议性的问题啊，好像表现他的学问很好，不，但是他对教会在信徒当中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在当中造成了嫉妒、纷争、诽谤、妄议。哎，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充满争竞的好不好啊？ 不好，不是一个正当的有护照的传道人应该有会做的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他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哦，原来传教传道做牧师只是一个什么啊，工作而已啦，只是赚钱的方式啦。 OK， 所以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有黑心的假师傅。什么黑心？他传假的道理，人品差，学问差，搞分裂。 OK， 他危害到人的这个灵魂，危害到信徒的灵命，危害到教会的健康。他们传道的动机只是为着生活，为赚钱而已，并不是为着回应神给他的呼召，不是要为着救人的灵魂，不是为着要建立教会。哎，行不行啊？不行。那从这里给我们讲出来一个怎么样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赚钱有三样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第一，我们不可以赚黑心的钱，违背良心，对不对？第二，我们不可以不顾后果的去赚钱，你不能不顾人家的死活，对不对？你只是你自己好，赚到钱就好，哎，这个不行的。第三个，不只是要为钱而去赚钱，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过去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做电脑方面、通讯方面的，哎，我有一个同事，这是女同事，她也是跟我一样，她是我手下，哎。他当然薪水再低都不会太差了，做 IT 的，对不对 ？OK， 他很喜欢赚钱，那他呢，就搞房地产，就说除了上白天的班，他去搞房地产，多赚一些，用 other people's money to make money。OK， 哎，但是后来他觉得这样赚的不够多，不是很顺。他有一天就跟我讲，哎，我在想啊，现在 internet 上面的那个 porn industry 呢，很好，很发 ，OK。他也准备想去呢，做一些色情的网站啊，去赚一点钱。我心里面很纳闷 ，OK， 其实你赚钱呢也不少了 ，OK， 不算少。那你又是女孩子，怎么会想到去开这样一个网站呢？他是为什么？他的人生就是想赚钱，为赚钱而赚钱。哎呀，这样好不好啊？不好，我们不可以黑心的去赚钱，不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赚钱。好，那这个是负面的例子，有没有正面例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赚钱？我们怎么增加我们的财富呢？哎，我们来念第六节到第八节，好吧？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失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这里告诉我们呀，然而，然而是一个怎么样？对比，对不对？就跟刚刚前面讲到那个例子，就说，哎，你对赚钱、对财富的态度，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应该这样看。作为一个传道，不应该是这样。做传道不是你一个赚钱的工具，对不对？最主要目的不是，而且我们人生里面有另外一种财富，有些东西、有些财富比金钱更加是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敬虔里面，我们特别在这个敬虔里面强调这个知足的元素，对不对？有知足的敬虔，哎，对我们人生来讲会回报的更高，更值得我们去做。那当然很快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叫敬虔呢？敬虔就是对神的敬畏嘛，生活虔诚，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尊敬神，我听神的话，我顺服神，我也爱他。那因为我对他的爱，对他的顺服，所以我就会怎么样？反映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在我的生活行事为人，我的判断里面，我就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是吗？那另外，知足是什么呢？知足绝对不是消极，积极绝对不是懒惰。积极也绝对不是表示这个人没有抱负，而是怎么样呢？哎，我现在有的，我满足我所有的，我不去贪，我不去忧愁，我不去追逐我拿不到的东西。 Yeah. OK, 所以 我们要敬虔知足啊，就有好。为什么？为什么人家在追逐世界上面的财宝、金钱？为什么我不要？哎，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生不带来，死也不能带走。钱财是怎么样？是短暂的，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用，不过它是短暂的，只是能够在今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才有用，只是在地上才有用的啊。OK， 那什么叫知足呢？知足的标准是什么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只要基本的需要能够达到了，就 OK 啦。那为什么？那剩下那么多时间做什么？看电视，去玩。哎，我们要留着力做什么呢？待会会回答这个问题。OK， 所以要问我们今天要怎样赚钱呢？要多少赚多少钱呢？赚钱够用就够了。为什么？要留着力追求更大的财富，赚钱够用就够了，留着心力去追求更大的财富。好，另外有一些金钱的例子，有些人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伺候了。在这里讲到怎么样，又有些人怎么样的呢？对钱财的看法，哦，天天都在做梦，哇，我怎么可以赚得更多钱呢？应该怎么做呢？想到疼了我都发热，对不对？那他就因为这样子在想，日思夜想，就让自己掉进去一个很 vulnerable， 一个很脆弱的环境里面，让自己放在试探的当中、陷阱的当中、自己私欲的当中，对不对？可能就会走在法律的边缘啊，可能就会甚至违法，可能就会让他不顾亲情，对不对？牺牲家庭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赚更多的钱，这样子是毁掉人生的。是当你什么都以钱为你的目的，从钱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牵着被钱牵着鼻子走，就变成钱成为你的神，你就是成为他的奴隶。你会怎么样啊？当你这样贪财的时候，你就会被愁苦吃透。怎么样的愁苦吃透啊？第一个，忧虑；第二，怕吃亏，赚的不够多；第三，可能你牺牲你的健康。现在有老一点的时候，有健康的刀在刺你。OK， 要见智。或者说你牺牲你的家庭，有很多人可能他赚到钱了，如果赚到钱了还好了，但是呢，老的时候，他的配偶已经不在他身边，不喜欢理他，他的孩子也懒得理他，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都带来很多的愁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不要追逐钱财，不要去贪恋钱财，不要去做钱的奴隶。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钱呢？我们要注意到信徒是属神的人啊。我们来念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看我打出来的时候呢，点点点点点点那些什么呢啊，不是我想篡改经文 OK， 让大家呢误导大家，而是说这些的点点点的地方呢，如果你刚刚有注意，我们主席要带我们去念过整篇嘛，在这一段的时候，反正那点点点地方都是形容神、父神跟耶稣基督的那些形容的句子跟片语。OK， 那些在我们研究神论跟基督论上面呢是很有帮助的。OK， 不对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钱财的那个主题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不想让那些形容的句子，对不对，去带离了我们的心思，所以我就让它点点点，就这样哈。我们集中在看前方面的事情。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第十一节，但以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在神面前，并在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哎，在这里讲了什么？哎，特别提到我们，哎，你要搞清楚，当你去面对钱的时候，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属于谁的？我们属神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啊，对不对？如果神国的子民 ，What does it mean？ 哎，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跟别人世上面的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钱的看法应该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啊？对钱财的事情，刚所讲到的那些。我想钱想到头脑都发烧，让自己都掉在试探陷阱跟自己私欲里面的，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子啊？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对不对？对这些事情我们要逃避，逃避什么？就刚刚这些事，就刚刚讲过的，我们不要贪恋钱财，不要去追逐钱财。那意思是什么？知足，我知足，我要知足。然后呢，这个是刚刚逃避，只是消极的。我们在人生应该怎么样啊？有个积极的态度。我们积极的态度是什么？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哎，你一看了这些形容词，那些形容词或名词在讲什么？哎，就是讲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品格嘛，是不是？那个就是说，哎，这些就像其中有一些也是我们圣灵果子里面所讲到的，也是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新人、新造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应该有的心思意念。这个其实就讲到什么？神要求我们应该要有的义，诚信诚义的应该有的一些属灵的特性，是吧？那另外不只是这样子了，除了追求灵命上面的这成熟，另外呢，我们要打仗，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是不止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人，神给他有全时间侍奉神的福照。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你看一看呢，这个登山宝训，对不对？一讲完这个八福的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就更讲了我们要做什么？做光，做盐，对不对？有光盐的使命。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也提醒我们。交给门徒跟教会什么的使命啊？大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是今天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神国子民的使命，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去征战。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真理上面的征战，对不对？我们要告诉人家离开这个黑暗进入光明，不要听那些假道理，我们要让他们认识真理，能够得救，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有见证的、有生命的、有使命的子民。是是，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啊？回顾到刚刚第二个例子，第二个原则的时候，敬虔加上知足，就是什么大力？这样去追求灵命的成熟，回应神国的呼召，是大力吗？啊，当然是啊，当然是。我们不只是今生能够蒙福，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将来神也都会怎么样啊？奖赏我们的。为什么要敬虔知足呢？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不贪不忧，同时帮助我们要积极的去追求我们的灵命，回应我们的使命。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怎么说？会背吗？我相信你们应该会背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着来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对不对？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教导。好，那另外， 在我们会众当中，在那个提摩太的教会的里面，有没有一些有钱人啊，或者说相当富裕的人啊，或像我们当中的很多都是 professional 的人，生活也是相当富裕的哈、哦，要早退休也可以做得到的。是，那我们应该对钱应该怎么的看法呢？对于那些有钱的人，刚讲那些没钱的，对不对？要对啊，我们来看看第十七点，他怎么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嘿，钱本身不只是一个工具，对不对？它本身也带着一种情感啊，让我们觉得有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样？我就多了一份自信，多了一份把握，多了一份保障，哎，觉得我人生哎会比较幸福。往往很多时候，从那一份的自信，那种的能力有能力感的话，会带来我们一种的骄傲自高，对不对？狗眼看人低，对不对？就是觉得，哎，我有钱了，你没有钱了，你就是矮我一截。那有点自高的感觉，同时呢，就会觉得，哎，有钱，那没关系，我有钱啊，我用钱好了 ，OK， 就这个，哎，我处，对不对？哎，这样好不好呢？哎，没有说是差，但是当你有因为钱的缘故，你自高靠前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一个真相，金钱是什么？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钱会飞的。钱会飞吗？会突然之间钱会不见吗？那去年的 inflation 有多少啊？ 7.9%。 那所以你的钱就是怎么样啊？如果你收入没变的话，你钱就少了 7.9% 了，对不对？去买东西的都贵了很多。那另外呢，你不知道市局是怎么样的，如果奥运结束之后，俄国就去进军乌克兰呢 ，Ukraine 呢，你想股票市场会跌啊？你的 401k 会怎么样啊 ？Yeah， 会飞的。OK， 有时候自己投资错误，有时候一下子突然出来一个意外，有时候身体健康突然不好，或说一个法律的诉讼出现，哎，你很多钱可能就会飞了。不但是钱是不能靠了，因为它无定了，但是呢，谁是恒定的？神是恒定，神是常数，而且我们的神，你不要看他，神不是孤寒小气的这些人呢，他是会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人。所以你要靠谁啊？要靠神、我就看到这幅图啊，我忍不住来要打出来给大家去看。那我们要做青蛙，那中文是没什么意思了，做青蛙就做什么？做 frog， 英文字是 frog。那 frog 的 acronym 它是 abbreviation 是什么呢 ？Fully rely on God。OK， 我们要完全的依赖神，做青蛙，做 frog。OK， 是钱是无定的，神是恒定的，我们不要依靠钱财，我们要依靠神。有钱万事足，是。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是钱就没什么用了，对不对？够用就行了，多出来就算了， OK， 没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不要误会。我们来看看第十八节第十九节怎么说。来，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面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属灵生命、新人的生命、永恒的生命。Right? Yeah, yeah. OK, 好了，有了这个想法，钱有没有用？前面绝对没有说到钱没有用，对不对？只是不要靠它。OK， 所以钱是有用的。你在讲阶段的经文里面，是我们要做钱的主人，那我们怎么用钱啊？ OK， 当你有余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出钱出力，乐善好施，对不对？ 在哪些事情上面富足啊？不一定是没有说钱再多一点不好，没有说，不然我们要在哪一方面富足呢？好事上面富足。在什么叫好事上面富足啊？带着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哎，在这个圣经上面有讲过很多，比如说在登山宝训里面第九章讲到我们施舍的时候，有些人施舍的时候是大善之人，他怎么沽名钓誉的，对不对？让人家知道他，就像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做法。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是暗中施舍的时候，心态对的时候，我为着爱神，所以我爱那些神所爱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会去帮助他，暗中的去做，神会怎么样啊？去报偿你的。还有很多些例子，在圣经里面也有讲，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绵羊跟山羊的那个比喻里面就讲到，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子，一个信徒，他有需要，你就这样给他一点凉水。那些为神的道、为真理、为正义受逼迫、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你给他去怎么样？去探访、去问候、去鼓励，这些是怎么样？将来都会得到神的报偿的。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利用我们的金钱怎么样啊？积攒财宝于天，是钱能够孵化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采取积极的步骤，我们去用钱去孵化我们的人生，我们积财宝于天，我们将地上面的财富怎么样转移到天上的第一银行 OK 存在那边。是我们要做钱的主人，转移财富，行善积福。是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了六个理财的应该有的认识，跟六个理财的这个原则，这六个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讲到一个例子，有人利用金钱去得利，就讲到我们不要去赚那个黑心的不择手段的钱。那我们正面的应该怎么样呢？怎么看财富呢？金钱知足是大利。 OK， 我们钱赚够就行了，留着力量去怎么样啊？追求更大的、更有价值的、能够存到更久的这些财富。哎，第三，这个是负面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怎么样，我就不要贪啦，我就不要追逐啦，我不要去做钱的奴隶啦，对不对？那正面的呢，我是属神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呢，我不贪，我也不忧虑，我追求灵命的成熟，回应神国的使命。哎，跟着来，有钱的人怎么样啊？有多余钱，哎，钱是无定的，只有神是恒定的。所以在我人生里面，我靠神，我不靠钱，有时有神，我就万事足了。OK， 第六个是怎么样？钱有没有用？有用，钱能够孵化我们的永生。我们做钱的主人，要转移财富，行善积福。是我们从刚刚的这个讲到的这六个理财的原则，我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钱财观呢？钱财我将它分成两个部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金钱观，另外一个是财富观。金钱我们怎么看钱呢？钱是好还是坏的？不是好也不是坏，中性的，看你怎么用，看你怎么看，对不对？那钱有没有用？有用，有谁说没有用呢？但有用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变成不好呢？我们贪的时候，去追逐的时候才是不好。同时我们也知道那有一个特性，金钱是无定的。那我们呢，应该要不要需要有钱啊，赚钱啊？要，但是我们要尽责的，有道德的，对，去赚钱。那意思说我不黑心，我不贪婪，我不去追逐。那还有呢，我要不要花钱呢？不，赚钱本来就是要花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要负责任的花，我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OK， 我也不随便乱花，我只将钱花在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的上面。那 对财富我又怎么看呢？有钱是不是就是有财富呢？就是富有呢？我们有个这样的一个观念，物质上面的丰足好不好啊？好 ，Why not？ OK， 不过呢，我们看到属灵上面的丰富富足更好，更好。还有地上面有钱，好不好啊？好，不过如果天上我财宝在天上，我在天上富有的话，是怎么样？更好。OK， 所以我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行动呢？所以我会金钱我知足。那金钱知足是怎么样？我刚刚讲过了。OK， 我们知足留着力嘛，去追求这些属灵的事情，然后追求灵命的成长，追求回应神的使命。同时神赐福给我，我有多余钱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转移我地上面的财富去护化我的人生。是，可跟着来。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金钱跟我们都是缠在一起的。刚刚是很好讲了六个指导的原则，但是还有很多实际的应用上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那当然有很多了，不过我只是抽出了四个来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那作为一个示范，我们怎么应用这些原则，还有其他的经文怎么教导我们去看。第一个是心跟钱的问题。 OK， 很多人就说了，基督说神只在乎我的心， OK， 多过我怎么用钱。那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奉不奉献那是无所谓的，奉献多少都无所谓的，这我心呢向着神呢就可以了，对不对？对不对？表面上是很正确，但是你看到他动机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这一段经文讲到怎么样，信心是要有行为衬托出来的。 OK， 我们的行为反映了我们的信心。同样我们今天怎么用钱，怎么赚钱，我们这种行为 OK 表现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心是怎么样。再强调一次，圣经重不重视经箱上面的教导啊？神在不在乎我们怎么用钱啊？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关于金钱方面教导的数量的话，你就知道神在不在乎。绝对答案是肯定的，是在乎。是我们怎么用钱，我们怎么看钱，反映我们对神的信心，反映我们对神的爱心。神在乎我们怎么样去看钱、赚钱、用钱。那到底你怎么样将钱用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怎么奉献，那当然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了，对不对？OK， 好，另外一个借钱。今天很难在我们生活里面很难避免借钱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房贷就是一个例子了，对不对？借钱不能避免的，也不是一个问题，只要能够还清跟维持良好的信用，就是有好的 credit 就可以了，是不是？ Yes No More than that OK， 我们来看看，圣经有没有禁止我们借钱？有没有经文？没有，其实也讲的蛮多借贷的，对不对？的事情，只是没有禁止，只是提醒我们要小心。那特别呢，像在箴言第22章第7节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不要成为债务的仆人，对不对？是啊，我们的俗语也有说嘛，借人的怎么样，手就短了。 OK， 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小心。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的 need， 是我们所需要的，必须要有的，哪些是我们的 want， 我们想要的而已，其实没有也没怎样，对不对？那在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房贷去买屋子买车子是差不多是必须的啦，没有人多少人有 all cash， 对不对？去买这些，那但是也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也是需要的。有时候有些紧急的状况，对不对？有些可能健康的问题，有些什么意外，那突发事件我们需要，不过但是呢，尽量要少见，对不对？我们要分辨哪些是必须的，什么是想要的。想要的东西怎么样啊？我想有一个豪华的 vacation， 对不对？去怎么样？那没关系，现在没有钱，啊，当然都会叫你说，哎，借钱嘛，哦，每个月付多少你就可以了。哎，我们不要上这些的，被这些引诱，落在这种时代里面，我们等够钱了，我们才去度这个豪华的假期，对不对？另外呢，哎，第三个问题，性跟钱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努力工作的话，同时有足够的信心的话，神一定会叫我成功，一定会叫我富有，对不对？有没有这些教会有这样的教导？ Yeah，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哎，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世界里面，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两个流行但是相反的一个教导。对，第一个是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是更多的是老一代的基督徒跟传道人，然后比较会这样。钱不好，钱越多越不属灵，所以呢，你做有钱人呢，做虔诚的基督徒呢，就算你有钱呢，都不要显出你有钱。OK， 富裕都是穷穷的。OK， 那另外一个呢，现在很流行，很多人也在追求了，哎，就说神希望每一个信徒呢都富裕的。我们这是神是万有的神嘛，对不对？他也是慷慨大方的神，他当然就想我好了。所以你若穷的话，是因为什么？你信心不足，你张开口，你跟神要，神就怎么样啊？就会给你，对不对？这两种的看法。没有说是离经背道了，不过有点偏差，是不是？是不是？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的人生的计划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离我的际遇都不一样的。比如说什么，哎，我们有的孩子会怎么样？哎，不是离我可以控制的。我们有多少个孙子，也不是我们控制的。你做什么工，你会升迁，你加薪多快多慢，或被裁员。很多也不是我们公司，神对我们每个人生的计划都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钱财的多寡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恒定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是神给我们所有东西的这些管家，所以在钱方面同样也是，我们是神的金钱上面的管家，我们要向神负责，去赚钱，去用钱。我们看到很多穷的基督徒是不好的基督徒，我们也看到很多富有的基督徒是很好的基督徒，对不对？我相信你也可以举出来一些例子。所以无论是穷或富，都是可以是成熟的有见证的信徒啊。另外第四个问题我想回答，哎，同工的问题，神应许过看顾我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不用为钱操心。那表示说呢，这些世俗打工赚钱的，这个放在一边，随随便便就行了，对不对？最重要是做所谓神国的事工、教会的事工才是最重要。我不要为钱这些担忧，哎，是不是？神跟人同工啊，这个是我们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谨守，包括在钱财上面，在我们所需要上面也是一样的。刚刚我们就练过了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先求神国的神的义，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的。神会不会看顾呢？绝对会看顾。不但是我们不能要只看圣经只一面的，对不对？还有另外一面呢，有没有见到教导我们要勤劳啊，又尽责啊，要好好做工啊？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哎，不有你有手有脚健康可以赚钱的，你不去做工赚钱的话，可不可以吃饭？不要帮他，不要帮他，他有尽责做亲手做正经事去赚钱。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是依靠你的话，你要赚足够的钱去供养他们，是
圣经也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箴言第三十章二十五节，要效法蚂蚁，怎么为着冬天的缘故，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在努力的收取它的食物，是鼓励我们要未雨绸缪的，表示说什么？我们要继续，要为未来你退休的时候怎么办，或者紧急的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做一些准备的，是我们像小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到的，要像箴言里面所讲到的蚂蚁，我们不忧虑，我们也不贪，我们也不去追逐，我们就尽职赚钱养家活口。是我们今天讲过什么的理财原则，总共有六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有人利用金钱得利，我们要注意了，不要黑心的不择手段的去赚钱，金钱知足是大利，赚钱够了就行了，留利去追求大利，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呢，我们不追不贪，不做钱的奴隶。第四个，信徒是属神的人，我们不贪不忧，追求灵命，回应使命。第五个，钱无定，神恒定，所以呢，我们靠神不靠钱，有神万事足。第六个原则是钱能够互化永生，所以我们做钱的主人，转移财富，行善积福。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钱财方面的知识。你呢？你是怎么看钱的？你是怎么赚钱的？你是怎么用钱的？你没有掌握到刚刚所讲过的六个理财的原则，你有将它活出来吗？你有决心要将它活出来吗？一个重点，金钱知足，你是一个金钱知足的人吗？你有流利去追求灵命跟回应神给你的使命吗？你是神在钱财方面的一个忠心的管家吗？是我们应该怎么赚钱，怎么看钱，怎么用钱，我们要从神国子民的角度去赚钱，要用钱。我对钱处理的能力是很普通的，我都看到在圣经里面箴言的 有一个智者，智慧的人，他的心愿跟祷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跟我一起来读，在读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在说什么。 OK， 来，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又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段经文讲什么？求的人要大财吗？要穷吗？他怎么看？他的人生最重要是什么？第一个就讲到了，使虚假跟谎言离开我，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在神的面前做个敬虔的人。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那这样子的人跟钱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再念一次，来，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是，这是我的祷告，也会是你的祷告吗？也会是你的祷告吗？这样的祷告神会应允吗？这样的一个祷告怎么样反映出一个敬虔知足的心态呢？你是一个敬虔知足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透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知道金钱对我们人生是很重要，主啊，你重视我们怎么样看钱，怎么去赚钱，怎么用钱。主啊，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有属灵的决心，有属灵的力量，在这个讲钱的世界里面知道怎么用钱，怎么样集财宝于天。 我们将来感恩祷告，乃是奉主的名，阿门。